请各位翻开这个教材34页，34页第8行开始，就是第7觉悟，先把这一段念一遍。第7觉悟，吾欲国患，虽为俗人，不然是乐。常厌三衣，瓦钵法器，志愿出家，守道勤薄，梵性高远，慈悲一切。这一度啊，这是戒啊，布施持戒那个6度之中的这个戒度。这个戒度呢，是智慧跟慈悲这两者是平衡的，就是智悲平。这个第七是觉悟了，这个觉悟跟前面呢，两种觉悟有一点分别。开头第一觉悟呢是破迷起悟，那个是一种。第二度这个觉悟就是第5觉悟，那是要觉悟了必须要度化众生啊，那自己要想成就，那么必须自己修持，同时也要度化众生，这是第二次觉悟。那么在这里呢，第7觉悟呢，那就是出家了。3个觉悟啊，3个层次不同的。现在就请各位翻开第51页，51页的讲表。我们先把这讲表研究清楚以后就是再看这个经文。对，这个第五丙，这是叫丙午了啊。丙午就是讲菩萨这个6度之中啊，它是属于戒度了啊。经文讲过，这个觉悟什么呢？这个无欲过患，无欲过患这一句啊，无欲呢有2种讲法，第一个是色声香味触，这是一种，这是就我们无根所对的啊，叫做无尘。那比如说我们眼所对的是这个色尘，这个色尘呢不一定是颜色，当然颜色是主要的。除了颜色以外，还有那种形状表现出来的那种形啊，那种色，这里面呢分析很多了啊，各位研究的话可以往里面研究的。生是耳所对的声尘，声音也有很多种，这个香尘是鼻根所对的，那个味尘呢是 舌根所对的，畜称是身根所对的，就是拿我们本身的五根对的这个无尘，所以叫尘呢，在前面跟各位也是说过了，尘是一种灰尘呢，是有污染的意思。只要我们无根一对色尘，中间就发生这个湿了，这个湿，比如说眼对色就发生眼湿，我们耳对身就发生这个耳湿，这个五湿再加上六湿一分别，那好了，那我们就是被我们心就被染污了，所以就称之五欲的一种。再一种也是很普通的讲法啊，也懂得我们修佛的人呢也常常听到，就是一是财，财就是财产财货啊，这是包括了。再就是色，这里这个色是对于男女之色来讲的，比前面那个色比较狭一点，狭隘一点。再就是名，名就是他这个名声好名，我们人凡夫在世间呢好名的人很多啊，名是一种。那么再就是食，食是吃的那些食物，贪图那些味道。再就是睡眠，那这些为什么叫做愚呢？愚是出自我们众生的心理，心里比如说有这个欲望那叫愚。那色声香味触这是一种精就是我们与我们心相对的一种境界也叫无尘，也叫无精境是境界的境那么精是无精，为什么叫无尘呢？就是因为这五种这些东西可以引起我们人的这个欲望，那所以这叫做五欲，就它能够引发我们人的欲望来讲，所以叫它叫做五欲，它本身是一种纯粹是一个境界的是一个尘的再呢就是色声香味财色名食睡也是这样也是我们人所我们的欲望先也沿着这些东西引起来的，所以也叫做愚这个两者都叫做五愚那么这个五愚你无论就色声香味触物讲，或者是就财色名食睡讲，都是有横渡过的。什么过呢？过是因，因为有贪图这些五欲就是一种过就是一种过失。 有了这个故事，后边就有后话了，话是后来的，那就是一种果。这两个字就是一是代表因呢、一是代表果。那么就这个因讲这个过来讲，我们贪图啊，凡夫众生的贪图这些五欲有什么过呢？这是就修道来讲啊，不修道的人，普通的凡夫世间人呢、他不知道这是过啊。不但不知道，而且就是就是贪图，就是时时刻刻就是追求这些东西啊。那么我们修道了就知道了，这个它是一个故事，讲严重一点的话就是罪过。它有什么罪过呢？其邪心，有这些东西啊，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那种邪啊不正的那种心理啊开发出来。我们这个众生是从无始劫以来，就是一念不绝就有了无明，有无明的时候啊，就不认识自己的真心呐、那就是有了妄心，妄心呢，这个心呢，都是可以说时时刻刻的那些邪心就在那里出现的。那么修道的人呢，就要把那些邪性能够止住，止都还来不及呀、所以这些不能贪的，一贪就这个就是更启发了这个邪性。为什么这些都是启发邪性呢？因为有这些东西在这个一引诱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呢、本来说我们一个人呢，都要是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有这个，要用理智，理智是正确的，与理智相对的呢，就是情感的啊，情绪化。凡是情感都是偏私的，偏私的心就是邪心。一有了偏私心的话，就是损人利己。比如说在这个色这一方面来讲，固然是对自己了生死，这是要不得的、贪色还能了生死吗？这不，这是一定你要了生死，这个色是一定要除掉。那么这个就是普通人，他不知道修道，也不知道了生死。那么一贪这个色了，贪这色，尤其在今日之下，各级学校啊，都这个实施这个性教育了。性教育这个名字就定错了，你应该是定的这个生理卫生教育，或者是健康教育，加个性教育。这个性教育的话，这个教育的那个。在今日之下，这个当教师的人呢，也都 都不是修道的人呢、啊，他不了解这种严重性、啊、所以一讲就讲偏了。你按这个性教育啊，他就拿这个性的这上面，用图表啦，用这些这个种种的方法把它讲了，讲这个学生的心理，你不是引导那个邪心吗？最近那个报纸上也讲啊，电视也讲的，那个英文那个大学那个英文课程在考试的时候啊，他借着这个性教育的这种，把那个英文那个考试的试题呀、啊，那种见不得人的那种词句，那个都拿来考学生啊，这个是可是荒唐到极点。哦，那个在这个立法委员呢提出来来批评了啊，那居然还有那个教育界人士出来讲话了。啊，这是种教育嘛，是各学校现在都是自主了嘛，他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嘛，这些理论，那么这些东西啊，你教吧，教的结果怎么样呢？所以在大学里面呢，三角恋爱。三角恋爱，女生杀了女生，那不是见到的吗？在这个别说聊生死了，就是普通的这个社会上，你要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这个一种秩序的话，不让他的行为啊这个乱的话，以这个色欲这一方面不能够过于强调，更不可以在学校里拿来当教育来正式上课来鼓励啊。所以引起来是啊，那个国小的这个小女生也怀孕了，这个那中学以上了更不必说了，怀孕之后生下来还是不生下来呢？不生下来堕胎那就是杀生啊，不堕胎生出来以后，好了，这就是现在讲的是这个未婚生子啊，未婚生子现在是变成一个名字好听啊，在过去讲的是私生子啊，那个私生子是这个名称就是很不好听的、啊，那就是为什么呢？这是乱的，没有经过正当的礼，古时候是结婚是六礼成婚的。他的人与人之间这种这个人伦的这个正常的这一个，他是维持不乱的。你这个从这方面开始乱的话，好，夫妇这一轮就乱了，然后啊，这个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哪没不乱的？所以在社会上就是这个杀人放火、抢劫。这个家庭的乱伦都这么出现的，所以在中国的教育，中国圣人讲这个成分之欲啊，至于这个欲望就能够把它堵塞起来，堵塞起来让你就是。为什么所谓知欲，按照佛法来讲啊， 绝是办不到，普通人是不能够绝育的，你要了生死，出家是一定要绝的，断绝了。那么在家人不能断绝的话，要止育。止育什么？就是福啊，福活了。绝育绝这个断育就是要求这个断活了。你这个活，色欲是生死的根本，这个不断的话不能了生死。那在家人的时候，那你要结婚，那个能够啊，不要过分的强调它，不要过分发展，守之以理，这个发乎情，止乎礼呀、所以叫止欲，止欲不要倡导，扶得住，扶活。复活之后啊，这才是就正常的夫妻关系。那么这样就是邪心呢、就不容易启发出来。那么色欲这一个欲是如此，其他的那些欲啊，虽然没有这么厉害啊，但是也要。即使修道啊，那些都不能够贪求的，一贪求啊，就都是起邪心。看社会上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一贪名图利，没有不扰乱社会的，没有不伤害这个社会大众的。那么就个人来讲呢，他是悟真理呀、怎么悟真理呀、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我们的这个真心啊，真如本性就是一个纯粹的理体，这就是真理。我们要是贪图这个五欲的时候啊，我们那个这个真理啊，悟得更厉害了。这要讲的这个学理的话，那当然是真如本性，它是不会受污染的了啊，那是不垢不净的啊，不增不减是不会受污染的了。但是为什么呢？所谓污染什么呢？我们凡夫众生从无世界以来啊，不认识这个自己的真我，也就不认识真如本性，起了无明了。无明一起的时候啊，就把这个真理把它掩盖起来，把它遮起来。我们所谓修道呢，就把这个污染的这个无明啊，无明，有根本无明，有知末无明。根本无明就是一念不觉的起了那个无明，知末无明就是见惑、思惑等等，这些都是知末无明。那我们要是禅宗讲要这个明心见性，我们学教理的人呢，要开悟，开悟悟的什么呢？悟的就是这个心性。那你要贪求这些东西啊，哈，欲是贪心呐、那个无明啊，知末无明，根本无明，那个加的更多更厚，等于这个一个镜子，一面镜子是光明磊落的，是一尘不染的。现在啊，那个灰尘呐、一层一层的加的很厚。你想这个镜子还能照得出来吗？这个镜子照不出来了，照不出来，镜子照不出来，就表示这个镜子啊，它没有功用了，没有观照的作用了。那我们这个真如本性啊，就是光明的。我们从这个 这个真如本心里发出这个智慧就是理智，就真理上发出这个智慧，本有的这个呢就不能改。贪图这些五欲的话，贪的欲多，那个叫无尘嘛，那个尘土盖的欲多，盖的欲多，就是我们自己这个理智就出不来了，就没有智慧了，看事情看道理都是糊里糊涂的，那些罪恶的事情都是这么迷迷糊糊的做出来的，所以他这过就是无了真理呀。你贪的这些五欲呢，都是把我们的这个本心呢，就是真心把它污染了，污染，所以污染就是把它遮盖起来，自己不能得到受用了。至于说这个，这个食。是，各位都讲我们这个吃饭人人是必须的，他为什么变成鱼呢？睡眠也是必须的，这两者都少不了啊。这里主张所谓叫鱼啊，鱼是贪的意思，贪欲。食不是我们普通人的讲，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正常的饮食，这是必须的啊。所谓他这里是啊，贪图口味，到了那个大饭店里面，吃海鲜啦，吃那个满汉的那个这个大餐啦，你那个一餐吃下来，杀害了多少生命啊！这个食是指些这个。睡呢，睡眠的话，好像这是于人无害的了。但是睡眠不能贪，贪太多了对自己也是有害的。人呢，你不能不睡，睡多了也不行。睡多了对于自己的这个睡得昏昏沉沉的，这个脑筋也不清楚，再说睡得太多的话身体也不健康，所以这个睡眠呢恰到好处是应该的。所以这个食与睡都指定的是贪的很多的意思，就不能贪，这是讲这两种五欲啊，都能够起邪心，无真理啊。后面讲的话了，假设说不了解这个五欲这么坏啊，反过来认为这是好啊，贪的欲多越好啊。那贪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尤其在今日之下，贪求这个认为是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现在一般人的知见都是如此。那么这个现在就看吧，你谈这个，一谈这个以后啊，带来什么的这个话呢？损德性啊，自己的这个道德、修道德的一种品性，这就损了，那现在这个选举来讲吧，你不选举 还是相安无事。一选举原来是朋友，后来变成敌人了，这还不算，敌人就互相对骂了，把对方的这个祖宗八代的那些不好的事情统统发掘出来了，互相骂。你想想看，这个德到哪里去啊？就我们古人呢讲这个修养啊，比如说是这个佛法了，佛法讲是啊，这个毁谤别人，自己是这个来这个宣扬自己，这是犯戒的，这是不好的，就儒家来讲的话，也是如此啊。孔子对人是无悔无欲啊，不但不能够毁谤人家，就是说人家好也不能随便说啊，叫无悔无欲。这个一个人到了这个专门是攻击人家，说人家的这个毁谤人家而表扬自己，这个德行你想想看，那损到什么程度了？再呢，丧志气。丧了志气啊，一个人是志士啊，这个在心为之志啊，那做诗人都知道，存在心里叫做志。那么这个志气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学道的人，或者是一个在中国一个诗人读书的人，都要讲究要有志气。这个呢，有了这些个五欲的话，志气就失掉了，失掉志气了。那个比如说一个，你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书人是读的圣贤书啊，圣贤书教你研究这些书里边的这些道理啊，不是叫你啊专门拿来演讲，拿来写文章，拿来教书，不是如此的，是教你按照这个道理来自己修养自己，使自己成为君子，第一步成为君子，进一步成为贤人，在最后成为圣人。中国读书人就是这样啊，读书人第一个成为君子，君子就是要有，就要开始就要养志气了。那么有一些读书人在过去啊，书也念通了也好了啊，也会写文章，这个道理也说得很好。一旦呢做了官之后啊，就是免不了啊，一看到那个官位那么高啊，那个再想往上，再往上攀，再往上攀，就要跟那些朝中那些跟人家结合了。就要结党了，一结党就结党营私啊，把原来的志气就丧失了。求其所以然的道理，无非是在求这个色声香味触财色名食睡而已啊。本来自己有志气，结果人家送了一个大 一个大红包来了，一个大红包，这个眼睛一看这个红包啊，这个志气就忘了，忘记了志气了，嗯，就是这样啊。还有那败家亡国啊，家是古时候叫卿大夫，大夫之家，国是国君。国君以上有天子，贪图这个时候啊，败家亡国的，这个读历史就知道，啊，三代以前呢，那不必说都是圣人了，三代的开始，夏商周三代开始的这些君主啊，天子都是圣人。到后来呢就不行了，三代亡了国的人，夏桀王、殷纣王、周幽王是西周，把西周亡了，这个三个亡国之君，夏桀王是宠爱了这个妹喜，殷纣王是宠爱这个妲己，周幽王宠爱一个褒姒，三代亡国就亡在这个色欲上面。再往下来，你看唐明皇不是宠爱杨贵妃的话，他也不至于到那种晚景，到那种这凄惨的那种境地啊。这是啊，败家亡国的啊，那个再呢，这还不算，强盛害盗。现在一般人只想啊，在学校里边教这个性教育，社会的在这个那些传播媒体里边呢，在这个都是大肆的这个提倡这些五欲，他就不知道啊。这些个贪的这个一过了分的时候啊，身体必然是受害的。这个无论是就男就女，无论是男女来讲，他这个色欲一过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在生理上面呢，不知道要透支多少，这个是你的这个害的受的损失太多了。害盗就是强盛是对于身体是有时候伤害啊。在历史上这些国家，远的不说，就是清朝这些皇帝，到后来这几个皇帝啊，寿命都很短。为什么寿命都很短呢？那皇宫里边那些啊，这个宫女多得很。你想想看，那个他能活到多久？这样的话，宫女那么多，这个做了皇帝，自己不知道这个爱惜自己生命，那不是天天的在那里催促自己的生命啊，加速把自己生命的那个摧残自己呀、啊。 强盛。海盗是这就是修修道来不来讲的。修道者一贪这几个不但是色欲，色欲当然只是一个生死根本呐、啊爱不重不生娑婆啊。这个爱欲重的时候欲堕落的，不但是生死不了啊，堕落的更厉害。所以这个是这些都是妨害修道。那么因此古人说比喻，古人说比喻啊，把他这个五欲啊好像是好，谢谢五欲好像是一个火，一把火，你手里拉着个火啊，就很危险。手里拿着火就很危险的，拿着火。那就是说拿了之后再逆风，什么逆风呢？风从那边吹过来，好了，逆风一吹过来呀、啊、就吹到自己身上来了，那不是自己被火烧了。这五欲就像一个火把，自己拿在手里呀、啊来贪求这个，就等于逆风而行啊，顶着风那个吹过来往前走啊。现代人就是对于这些个，他一切不社会舆论，现在社会舆也没有社会舆论，过去社会舆论对这上面还讲一讲，现在社会舆论是提倡了啊。那么他这是不顾一切了，那就是啊，抓着这个火把是逆风而行，逆风而行的结果就烧了自己啊，烧了自己生命，也烧了自己的慧命，这就强盛害道。这是五欲，他的过他的患，这是第一个。后面这个菩萨行菩萨道啊，行菩萨道有两种菩萨，一个呢是出家菩萨，一个是在家菩萨啊。出家菩萨呢是出家之后啊，出家之后受戒了，先受这个沙弥尼戒，再受这个比丘尼戒，最后啊要发心行菩萨道，发心行菩萨道要受菩萨戒，出家也要受菩萨戒，是出家菩萨。在家呢，在家受居士戒，就是五，基本的是五戒啊。那么要发心这个弘法利生啊，行菩萨道啊，要受菩萨戒。受菩萨戒，在家人受菩萨戒叫在家菩萨。这个表你看，菩萨二种，一是出家的。出家为什么出家呢？少龙佛种， 佛法算是三宝啊，三宝而佛宝，那是释迦牟尼佛佛宝。那么佛说的这个法叫做法宝，佛不是永久住在世间，他这个缘呢，度化众生的缘，这个有缘的众生度完了，就不要住在世间，不要住在世间，转换到另外一个世间，并不说不在我们的世间，他整个就是休息了，没有休息。你想想看，我们的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地球在娑婆世界，就像这个沧海这一粟啊，太小了，最小的一个单位啊。除了我们地球以外，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化去娑婆世界，那其余的是那还多得很呢。他不在我们这个，不，现在不住在我们的地球上，还到别处去吧。再说到别处去吧，他以其他种种的这个各种的身份，化身的佛与应化身的，应化身不一定是八相成道，不一定是这样的。那他就是在我们的世间，就在我们的地球上，他这个表现入灭的时候啊，他现在还在世间来都以另外的一个一个应化身来了，我们凡夫不了解呀。这是这个就佛来讲，但是呢，就这个事相来讲的话，那佛入了灭了以后，不住在世间以后，他这个法呢，要谁传下来呢？就用僧宝。僧宝就是出家的出家菩萨，我说出家菩萨僧宝啊，那就是小乘的话，只受比丘尼戒，没受菩萨戒，他是注重啊先成就自己，他度化众生啊。小乘不是不度化众生，他把度化众生摆在后来，先成就自己。那你都是这么做的话，那佛法叫谁来传呢？所以啊，要受菩萨戒，受了菩萨戒，就是要把佛法能够传下去，这叫少龙佛种。佛法能够传下去，佛法这个种子就继续啊，能够传播开来了。少就是继续的意思。把这佛法能够接续下来，不但能够接续下来，而且还要推广，推广就是拢啊，还有光大了，这叫少龙佛种。那么你即使出家了，出家要讲究唯一啊。庄严，这个出家那个这个戒呀，无论是这个具足戒啊，是这个菩萨戒呀，这个都要讲究这个唯一的啊。这前面讲的那个都说过了啊。要庄严，这个律仪皆严呢，律是戒律，仪是威仪，都要很严格，不能够不能放宽的。释迦牟尼佛入灭的时候啊，佛弟子佛弟子问呢，佛不住世的时候，那么这些弟子以谁为师啊？ 佛就告诉弟子们呢、啊，